宁周毅最宠爱的是身边的阿平，对他有不倦的热情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刚刚30岁。阿平跟随一个当小官僚的远房亲戚来北方这个省谋事，其实是想让他出钱求学。小官僚极为吝啬，他的饭钱，在大街上买冰棍解渴的钱，他都一一记下，专等有一天让他偿还。没有办法，他在南方已经没有了亲人。那双漆黑的羞涩的眼睛，宁周毅简直不敢直视。他渴望他能留在身边做点杂事。当时他身边没有家眷，他可以为他出资上学。就这样，阿平上了仅仅2-3年学，他们就再也分不开了。他不上学了，他说他就是最好的老师，他一辈子伺候他了。宁周毅明媒正娶，并真的做了他的老师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，阿平偶尔还称他为老师。鞋子很快长高了，也胖了，喜欢打扮，专门模仿一些彩色图片上的时髦女人，浓浓的脂粉味呛鼻子。他仍然叫阿平为阿猫马，还把一些油头粉面的少年领到家里，向他们介绍阿平说，这是我的阿猫马。宁珂已经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了，他显然正在成为宁家最优秀的人物。宁周毅一些重要的事情就直接交给他去办理，让其穿梭往来于几个大城市，还有机会到东部平原那个海滨城市，因为宁周毅要与那里的海港打交道。宁珂从那个城市的海港带回来一些舶来品，总是挑选最好的一两件交给阿平奶奶。阿平奶奶在他归来后，就一连几天欢天喜地，为他做好吃的，给他铺一个松软舒适的床。他眼里，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他躺下了，他还在旁边坐一会儿，问他一些外面的事情。他让他像过去那样讲故事，讲那个一辈子在马背上奔走的人。多么奇怪呀，老宁家竟然有一个人物走进了童话。我的父亲，你骑上红马奔驰，从古到今，再到永远永远。我梦见一片红木树，它的叶子像你的头发，在霞光下闪动鲜艳的颜色。风吹动着它摇动摇动，如同你在顽皮地转动面庞。你有一双迷离的眼睛，微鼓的前额，白皙的肌肤。我站在最高的那个山峰上向你遥望，你远远地会把我当成一棵树。是的，我有深深的根脉，它提供我养料，也给我自尊。这无用的自尊阻止了我走过去，只让我一生遥望着。听到了哒哒的马蹄声吗？那是从天际飞来的，是穿越了历史尘埃的声音。那匹马也许会飞驰进你的红木林，然后就开始飘飘奔越。它是一首歌，一幅画，一行长长的诗。我从红木树，从早霞的金丝光束，从那个漫游的身影上汲取力量。我渴望一个泉，它滋润我，充实我。我渴了一生，我的泉，我对我的泉祈祷，敛住母亲给我的眼泪。我的泉，我的泉，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。你骑在红色的骏马上飞驰而去，带去了所有的家族的浪漫和希望。你是家族的永恒的父亲， 你是那一段神奇传说的父亲了。谁知道一个男子伫立在掩去了屈辱的幕布旁，他长大了有多少悲伤？谁知道我悄悄掀开了幕布，瞥见了那一切。然后我就睁大了一双让人注视和新鲜的黑眼睛看这个世界了。到处都引下了可怕的故事，到处都埋葬了可爱的玫瑰。少女的睫毛像夜和欢的叶子一样轻轻闭合，再也不能睁开。我第一次看见海时已经什么都懂了，我忍着。这片水太大了，可它是苦涩的水，它壮美浩荡而不能饮用。我渴望自己的泉，我长大了。我记得捧起你的叶子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它光滑如丝，扑扑的像有脉动。我把脸贴在上面，后来让它披遮在头部，满鼻孔里都是野生生的香气。我沉入了你生成的温馨之夜，我就想这样一直睡去。属于我的只有很短暂很短暂的时间，虽然一切才刚刚开始，我踏的路与别人大同小异。我正为此而无望，而激动，为此而吞泪入心。我不知该如冰块还是热如赤炭，我的质疑又该对谁倾诉。你也找不到倾诉之地，所以你才拍打着红马。那真是个好生灵，她的美目是让人世间感叹不止的一个窗户，一个源泉。我相信你就从她那儿寻找永久的支持和鼓舞，漫漫长路也能够穷穿。但你仍然找不到倾诉之地，你怀上了一个冰凉的心情奔赴天涯。天际是一抹光，一片苍然，你直着走进去，像走进一片尘埃。时光是一片未知的尘埃，它融去了多少好男儿。你告诉我起意那一刻的思念，你告诉我。一片沉默，我的视网上只有一匹飞扬的红马，它是族徽，是运动跳跃献给未来的鲜花，是生命之花。当我长大了，懂得了教课与读手的同时，也就开始了一个幻想。我想象融进和融入的那一天，想象着你起意那一刻的思念。你舍下的是什么？心里明明白白。神灵用他万能的手，像撒种子似的播下了一地苍耳。他们在洁白的沙子上浓望浓望地绽放叶片，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苍耳开花，只是见到了果实。他们是在哪一刻承接了，领受了？世人只看见一片不孕的叶子。当那些身怀绝技的大师拥入一座古老的宅院时，我们却无缘谋面。他们没有洁癖，散发着上一个世纪的山气。这些特异的生命在大地上游荡，自由而无望。贫穷是他们的徽章，猖狂是他们的衣冠。一个个身披纸靡，真是百无一用。谁也想不到，在高山之间的宅院，在翘斗科树木繁茂生长的一个谷地，有一天会大师云集。他敬畏着大师，他们则敬畏着他。妈妈的柔发罩住了我的面庞，我躲在妈妈身边，微微喘息。妈妈，她的手按在我的脊背上，像要数一下骨节似的，一点一点抚摸。 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此刻被一片明蒙遮住，一直望着窗外。他也许在询问这一切，聚与散，合与分，生与死，来与去。一世一代的繁华像春天茂盛的牡丹，它只与芍药毗邻，可是凋谢的那一天很快到来。有人嫌它凋谢得太慢，牵进园中一匹三岁小马，让它尽情地折腾。我伏在你的胸前忍受着，你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思念妈妈。我追逐着妈妈的目光，那目光却在追逐奔驰的马蹄，他的耳朵也在倾听。我再也没有母亲了，他的魂灵飞走了，跟去了。那狂急焦躁的节奏啊，他一生都没能合上那个节拍。这儿就留下了我一个人沉默在黑夜里。你的柔长的双臂像锁一样捆紧了我，怕我也随了去。我是一个含而不露的微微带几分羞涩的年轻人，那马蹄声离我何等遥远。你长时间伫立床前，呼吸轻轻的，你在暗中注视我，也许在看我紧紧合拢的眼睫。你终于忍不住掀开刚刚捂热的被子，把手放在我的皮肤上，手在全身移动。我闭着眼睛，你的手碰到了我的下颚，我紧紧咬着牙关，丰腴的臂弯拢住了我的脸庞。你的浓重的气息像大雨之中蘑菇的清香铺天盖地而来。我仿佛看到了杏红色的一片田鼠在阳光下散着淡淡的亮色。我不知不觉中起开嘴唇，咬住了你的胳膊。我轻轻地咬，我用力地咬了一下。你的泪水洒下来，像雨浇在向日葵的叶子上。我松开嘴，你的手向上移动，抚过了我闭合的眼睛、额头，他在额头那儿停了一瞬，又向上。他最终停留在黑色的丛林中，这丛林茂密的深不见底，他在其中久久徘徊、搜寻、探秘。该结束了。你把软软的、散发着太阳味的被子拉一下，掖紧了边角，然后匆匆亲了一下我的额头。刚才他就在那儿多停留了一会儿，仿佛在盘算和计划最后这一吻的位置和时间，实行起来却是如此的短暂。你这之后总是飞快地离去，脚步声像猫一样轻巧。我的泪水哗的一下流出，我不能忍受。想起必然到来的那一天，我就不能忍受。可是那一天之前，我也不能忍受。大大马蹄将踏碎一切铺地的卵石，我告诉自己，开始了，我自己的事情开始了，我长大了。我不代表谁，不代表那个英俊高大、神采飞扬的男人，但我可以崇拜一匹红马，他的嘴巴和鼻孔从来没有发出过凡俗之声，含蓄完美到只剩下一个精神。这难以消失的激扬鼓励，只有一次我就会牢牢地记住。那个不同凡响的人，就让他飞起的蹄子把一个精致的窝踏碎了，扬长而去。想到这里，我才洒下泪水，这是给你的最后的泪水。或许我要背叛了，一个人不会没有背叛。不过什么样的背叛才能比得上我的背叛呢？ 我爱你才要背叛。我终于说出了这个致命的字眼，我爱你，爱你，我因此才要踏上那一条路。我要做个能够爱的人。爱什么？爱你和与你类似的一切。我爱你，爱你，并从此开始了一场难以被饶恕、被宽容的背叛。我在无微不至的安抚照料下，认识了一种可怕的真实。这一份让我识别的真难，但我识别了。你是被掠夺来的，掠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可以是暴力，是金钱的魔力，也可以是所谓的其他的魅力。但无论是什么，掠夺就是掠夺。仁慈、宽厚、知识、权力，他们都有魅力，魅力也可以参与掠夺。我一门心思认定了你是被掠夺来的，于是就埋下了反叛的心肠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忘记抚育之恩，我会做该做的事，我还会在不能忍受中忍受，就这样终其一生。那片红木树，叶子在风中抖动，像一片翱翔的秋鹭。我紧紧地盯着，把长长的嘶叫压在喉下。我只是紧紧地盯着。宁珂第一次来到这个海滨城市，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。这儿的天气有些阴郁，这也影响了他的心情。比起生活了很久的省城，甚至比起他穿梭往来的其他几个城市，这儿的格局都显得小了些，街道也远远谈不上繁华，甚至有点冷清。夜间，由于电力不足或小地方人才有的吝啬，街灯太疏，人走在大街上简直看不清路面。但这里好像藏下了什么特别的温馨。海风中传来的轮船的长鸣像哑嗓子的呼号，可是离得稍远一些会听出某种吉祥味儿。海关上的英国佬一胖一瘦，用奇怪的中国话与他交谈，淡蓝的眼睛一眨不眨像瓷球。他们喜欢穿白色的礼服，夫人们出奇地喜欢动物，猫和狗都成双成对。他们看来非常愿意与这位官僚巨贾的使者谈话，显然都注意到了对方是一个英俊的、有教养的东方少年。其实，他已经是个青年了。他们眼里的东方人或者特别显小，或者干脆相反。话题各种各样，不厌其详。夫人们多么空虚。他们竟与他讨论怎样设法引进一种可爱的动物，圣华金小狐。这种动物是北美洲狗科动物中最小的一种，但每只小狐却需要一平方英里的活动空间。宁珂说：“啊，那说明他们是极不安分的。”“是的，是的，但可爱极了，大眼睛，很亮的眼睛，脸有点灰，很生动的一张脸，鼻头亮得像板栗。我吃过这儿的板栗，所以你也可以想见，宁先生。”最后那一声呼叫才让他振作一下。他觉得在这座城市中，这个海关用灰木栅栏和高墙围起，越发像一个孤岛，这真让人难以忍受。他的眼睛顺着弧形海岸往南，掠过几艘船，几块突进海里的石礁，一群鸥鸟，目光落在了远处的一片建筑上。它们呈浅灰色，范围真不算小。 楼房和宽大的平房之间全是很高大的树木，看不清是什么树，只能感觉到那是些古老的树，像那些建筑一样。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宁先生，你到这里来该知道他们的，那是曲阜嘛，当地的望族了啊，在这个平原上